国安法官司法抄袭遭训诫，香港虎跪低，苹果等音乐平台落架，袁荣光。香港电影拥抱本土情怀，被控侮辱五星旗自闭男生获刑入更生中心。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简讯，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5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安法指定法官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近日被揭发在多宗民事案件中的判词涉及司法抄袭及广泛应用律师陈词，引发外界质疑其公信力。香港上诉庭6月14号审理一宗由陈家信审理的案件，上诉方是英军集团罗启瑞，答辩方是家族信托受托人汇丰国际信托 HSBC Trustee Hong Kong LTD 罗家瑞及 KSL Management LTD。 上诉方指原审法官陈家信在判词中广泛复述汇丰国际信托一方及罗家瑞一方的陈词，更错误地完整引用汇丰国际信托一方的部分陈词，质疑陈家信在处理案件时没有独立思考。上诉庭副庭长关淑卿表示，不会阻止罗启瑞一方提出这个上诉的理据，本案可以由上诉庭自行考虑相关证据后作出裁决，而上诉庭对原审的判词只会给予好少或者不会给予比重。陈家信仲在2021年4月裁定生产黄道人香料活络油的星洲药业等侵犯黄道益活络油商标，星洲药业随后提出上诉，指陈家信的判词超过 98% 的内容和原告书面陈词相同，余下的 2% 亦没有一句完整句子是由陈家信亲自撰写，认为陈官涉嫌司法抄袭，并质疑陈履行司法职能时欠缺独立思考。上诉庭最终裁定陈家信法官的行为属司法抄袭，批准上诉，下令案件交由另一法官重审。司法机构表示，中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完全同意上诉庭判词的意见，认为抄袭行为对诉讼双方不公平，亦影响到公众对司法的信心，绝不能接受，并已指示司法学院特别针对判案书不可抄袭方面加强培训。此外，张举能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绍初已就抄袭一事对法官陈家信作出严肃训诫，陈家信表示明白同意。据港媒读媒统计，在过去的20年内判词连同中院经典案例龚如心增产案及黄道益案，共有8宗上诉案涉及司法抄袭，全部都是民事案件，陈家信占3宗投诉。抄袭情况在香港司法界罕见，特别是陈家信近日负责审理袁荣光归香港歌曲禁制令案，事件引起外界质疑其公信力。港府上个礼拜入禀高等法院申请传播禁制令后，反送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一度横扫 iTunes 热门音乐前10名，而音乐串流平台 Apple Music 音乐排行榜上个礼拜的头8首歌曲亦皆是《愿荣光》。不过外界发现14号再到 iTunes Apple Music 搜寻《愿荣光》，大部分版本的《愿荣光》均已落架。另一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虽仍能搜寻《愿荣光》，但已无法播放。综合多家媒体报道， iTunes 上大部分版本的《愿荣光》在14号均已落架，目前仅剩台湾董事长乐团的台语版本以及一个越南语版本。 Apple Music 亦有类似情况，有媒体在英国登入时发现只是剩低台语版、越南版及纯音乐版。港人常用的音乐串流平台 KKBOX、Spotify 上多个版本的《愿荣光归香港》亦已无法播放，在 KKBOX 仅剩余由董事长乐团主唱的台语版本。早前港府公布律政司入禀状时，详细列出了32首可以在 YouTube 找到的《愿荣光归香港》不同版本。港媒杂志社14号翻查上述32条 YouTube 影片连结时发现， 当中有三条连结已经无法播放，包括台湾公视节目《艺术好有事》第60集的节目《愿荣光归香港纯乐器版》，以及《愿荣光归香港肥妈有话儿大戏版》。原因分别是未允许依部影片在依个国家地区播放，连结设定为不公开同影片已经被上传者移除。另外，港府14号早在政府一站通、律政司及警务处网页刊载禁制令申请的传讯令状、临时禁制令传票及法庭命令，称有意抗辩人士可以在6月21号或之前到湾仔分区警署报案室提交申请。袁明光是反送中运动中激励港人和极权抗争代表性歌曲之一。今年6月5号港府律政司司长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和临时禁制令，禁止四项和歌曲袁明光有关的非法行为，包括以任何方式广播、转载、发布或复制相关歌曲等。案件由近日被高等法院批评司法抄袭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家信审理。陈法官质疑禁制令对象太宽阔，以及禁制令怎样能够令公众得知，将有关审讯押后至7月21号继续处理。港府申请禁令意外令歌曲火爆，在刚刚过去的6.12四周年，不少海外港人组织在身处的城市进行纪念活动的时候，在全球多地唱响袁荣光，世界各地的港人亦发起6.12国际广播活动，呼吁各国电台广播袁荣光，捍卫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澳洲 ABC 国家广播电台率先响应，在6月11号礼拜日的早晨时事节目播出英文版袁荣光归香港。乌克兰军事电台 Army FM 亦在6月12号当日透过广播播放袁荣光，并称其为国歌。曾经在1970年代至90年代初的鼎盛时期，成就了李小龙、周润发和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得主杨紫琼等明星的香港电影，在近几十年来已经走向衰落。不过香港社会近期的不确定性激发了本地电影的灵感，令电影业出现复苏的迹象。2019年香港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以及国安法阴霾笼罩下，曾经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已经瓦解，数以万计的香港人争相逃离这场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的同时，亦努力追寻属于自己的故事，刻画近期香港社会复杂性和动荡的创意作品，可谓应劫而生。在中共病毒疫情肆虐期间，虽然制作的电影较少，但有几部电影取得了巨大成功，打破了票房纪录。例如港人正目睹亲民主活动人士、报纸出版商和抗议者因国安法而遭受审判之际，影片《毒舌大状》的出现引起了观众的共鸣。《毒舌大状》票房收入达到1500万美元，是今年最卖座的电影，亦是香港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华语影片。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授刘慧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很多当地居民的心目中，他们寻求正义，但当他们看到现实时却感到失望。毒舌大状令他们觉得有人在讲出自己的想法，激励他们在自己所见的惨淡现实中保持希望。香港本地电影导演周冠威因纪录片《时代革命》而扬声国际，《华尔街日报》引述他的看法指，这些新电影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围绕住家庭和移民等贴近本地情感的主题，通过深入2019年民主抗议活动和新冠疫情带来的创伤引发共鸣。这些新的香港电影通常是小成本制作，扎根于香港底层社区，拍摄被大制片厂忽视的题材，成为保存当地文化的一种好好的媒介。不过国家安全法和随之而来的对电影审查准则的修订，使得具有政治内容的主题变得不可触及。香港本地电影拍摄的主题还是受到了限制，多部关于2019年亲民主抗议活动的纪录片已经被禁播，一些被视为敏感的内容被要求从电影中删除。尽管是这样，仍然有导演认为现在是拍电影的好时机。36岁的导演黄以林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很乐观，我们不再需要大型制作公司的支持来制作电影，这个将带来更多香港本土电影。 一名患有自闭症及过动症的男生早前被控于去年十一在深水埗损毁奇观及玷污或侮辱五星期区旗，被裁定罪名成立及下令还押和索取更生中心及精神科报告。案件十四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刑。案情指2022年10月1号，时年十九岁的被告在深水埗三个地点拉扯及屈曲五星旗及区旗的旗杆，并被闭路电视拍低。警方同日拘捕被告，发现涉案旗帜没有损毁，但旗杆金属表面被压扁及破裂。被告当时表示，因为见到成条街都是五星旗，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要将旗扯下来，并承认破坏旗杆，但后来否认控罪。当日有不少公众到场旁听，开庭前旁听席已经坐满，被告母亲在庭外等候开庭期间，难掩伤心及担心地掩面哭泣，需要由亲友和社工在旁安抚。被告被带入法庭的时候，现场传来不好啊的呼叫声。进入犯人栏后，被告向母亲所坐的旁听席方向频频挥手。裁判官李志豪判刑时称，虽然被告个人背景正面，同意大部分案情亦冇焚毁国旗等不当行为，但本案严重之处是被告在十一连续犯案，直言判监是无可避免，但考虑被告年轻，故采纳更生报告建议，判被告入更生中心。法庭职员随即宣布散庭，被告由庭警带离法庭期间，他一直不断挣扎，多次向母亲方向呼叫妈咪不要走住，一度更激烈大叫想见妈咪，最终庭警未有理会被告继续叫喊，用力将他扯入拘留室，但在拘留室大门关上之后，仍然可以听到室内传来被告的叫喊声。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